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查克老师在最近的节目中跟我们分享扫罗王的没落，因为神离开了他，所以他在灵性上以及个人方面都走下坡。在今天的信息中，我们会看到扫罗打开他的生命，让邪恶进去，而且他也开始用计谋来杀害大卫。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撒母耳记上17章，我们从第一节看下去，请查克老师分享大卫消灭巨人哥利亚的英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呢，先来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然后进入今天的经文。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呢，部分经文上次读过的呢，今天就不重复了。撒母耳记上第17章1-7节说，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敏。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01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双方拉开了战线，在以拉谷两边各自布阵，彼此呐喊叫嚣，双方呢都想打心理战术，在心理上呢先获胜。哥利亚一连40天，天天都出来骂阵，以色列人都被吓破了胆。第17-25节，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依法烘了的穗子和10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这10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请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扫罗与大卫的3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到了辎重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战。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哥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父家纳粮当差。大卫的哥哥伊利亚看见大卫对这件事呢很感兴趣，就叫他赶快回家去，他的大哥设法保护他。29节，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心里想啊，哥利亚藐视永生神的军队，如果没有人出去迎战，我就出去跟他战斗。于是呢，就有人跑去 告诉扫罗，有人呢自愿出去迎战。他们就把大卫带到扫罗面前，扫罗呢不让他去迎战。33节，扫罗对大卫说，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撒母耳记上的17章34到51节讲到，大卫相信自己不仅能够战胜哥利亚，而且能够战胜整支非利士军队。41到51节里说，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呢，仗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着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呢，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他们呢看到一个小伙子把他们的将军杀死了，非常害怕，就都逃跑。当然以色列人看见了这个情形呢，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鼓励，他们走出军营开始追赶非利士人。那天他们杀死很多非利士人，所以耶和华把非利士人交在了大卫的手中。第55到57节说，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啊，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亚尼尔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那是大卫的战利品，他不会放手的。他那几天呢，一直都把那个人头带在身边。58节，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呐，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撒母耳记上18章第1节，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实际上扫罗的儿子和大卫很投契，更结为挚友，他们两人呢都有冒险精神，都很勇敢，而且对神都充满信心，也都很爱神。约拿丹是既勇敢又有谋略的人，他曾经和拿兵器的少年人打败了非利士整支大军，所以约拿丹和大卫真是同一类的人，两个人呢一见如故，他们两个人呢 关系密切。扫罗呢，相当欣赏这个勇敢的少年，就把大卫留在了他的身边。第三到第五节说，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尽管大卫还年轻，他可以带领一部分军队，士兵都非常尊敬他，因为神将非利士人交在他的手中。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麻烦来了。撒母耳记上第18章第6和第7节说，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盘，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扫罗呢，已经听惯了他们这么唱。每次他从战场打胜仗回来的时候，这些妇女都出来拿着小手鼓，边唱边跳，说扫罗杀死了千千。而这次呢，另一群妇女唱着说大卫杀死万万。这对于一个骄傲的人来说，真是有点过分了。扫罗因此呢，非常嫉妒大卫，他气愤地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这是第八节。扫罗并不知道神已经拣选了大卫做王，也完全不知道神已经告立了大卫当以色列人的王。有意思的是，他马上就开始怀疑自己的王国受到了威胁。莫非他还想要得到这个王国？撒母耳记上的18章第8到21节，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扫罗呢，突然变卦，把米拉赐给了另一个人为妻，并没有对大卫啊信守自己的承诺。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让米甲给大卫制造麻烦。而米甲呢，真的就让大卫很伤脑筋。撒母耳记上第18章21到25节继续说， 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扫罗的臣仆就照着话说给大卫听，扫罗要你当他的女婿，要你娶他的女儿米甲。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我给不起聘礼呀。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他要不想这么做，他没有聘礼或者任何东西给你。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他所要的聘礼呢，就是非利士人的人命。大卫出去杀了200个非利士人，给扫罗双倍的聘礼。扫罗当然感到很震惊了，他本来以为大卫出去攻打非利士人呢，就会死在对方的手里。撒母耳记上的第18章27节，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撒母耳记上第19章，我们在这里呢要看到扫罗第三次想要杀大卫。撒母耳记上第19章1-6节说，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约拿丹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地方藏身，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换句话说呢，你先躲藏起来，让我看看到底父亲是怎么打算再做计划。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有段时间呢，扫罗对大卫的态度啊，显然是有了改变。扫罗现在的表现呢，几乎像个精神分裂症，他可能会被列入精神分裂症的病例。因为有的时候呢，他表现出非常抑郁，然后呢又显得很自责，再又是态度上的一些改变。啊，大卫啊，我的儿啊，你啊就像我的儿子一样啊。他头一天说自己是怎么样的疼爱大卫，第二天呢却又用标枪想要治他，想把他置于死地。他是非常的优柔寡断，反复无常。现在当约拿丹在父亲面前为大卫说情的时候呢，扫罗他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撒母耳记上第19章7-20节说，约拿丹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此后又有征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啊拿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 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面坠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所以他们对扫罗说，这家伙病在床上了，所以呢，我们不能把他带来了。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大卫逃跑了。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仇敌逃走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米甲不断的说谎骗扫罗。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挺有意思的，撒母耳正好在拿约，大卫也在那里。扫罗打发一些人去捉拿大卫，但是圣灵却降临在这些派去捉拿大卫的人身上，他们就受感说起了预言来。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约拿丹和大卫的故事，请您记得到时候留意收听。
从撒母耳记上的记载，我们看到扫罗越来越妒忌大卫，想除灭他，只是一直都不成功。这个故事并不是这样结束，下回我们要继续看扫罗王怎么样找机会下毒手，阻止大卫坐在王位上。查克老师，今天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与现今这个邪恶和腐败的世界有关的，他这么写的，我经常发现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打一场登山的征战，每天要应付许多问题，例如油价上涨，在伊拉克发生的战争，许多士兵想回国，还有希望我们的国家的人民能归向神等等。查克老师，我的问题是，我的肉身生命活在一个腐败、残缺不堪的社会中，而我要怎么样才能够保持灵性生命的活泼，并优先关注灵命的成长呢？
我们知道主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我们没有办法离开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就像船在海中一样，船只呢就是要在水中航行的，只要船只在水中就不会有问题了。唯一的问题是水开始高涨了，要进入船里了，那时候你就会有麻烦了。所以呢，我们是在世界里，但是我们不能与世界隔绝。
谢谢查克老师分享了美好的教导。下一回，查克老师将继续解释扫罗怎么样患上精神分裂症和郁郁症，使他的情绪陷入爱与恨之间。请记得留意收听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